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这节录音里面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探索奇迹课程正文的第八章第三节神圣的会晤。让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来看，他说：“荣耀既归于至高的上主，也归于你这圣子，因为这是他的旨意。求吧，你必会得到，因为他早已答复了你。祈求光明吧，你才会明白，你就是光明。”那这边第二句呢，它其实是引申至新约圣经所讲的，你只要敲门，门就会开，你只要求，上主就会给你。但这句话其实在几千年来也困惑了这个神学家很久了，因为事实上一般人的小我总是觉得他求什么常常都没有得到嘛，他可能不管要的是一些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不管你要的是金钱啊，是成功啊，是这个考试可以中啊，或者说呢，你要的是平安啊、幸福啊、喜悦啊，常常都没有得到。当然以前者来说，现在你可能会逐渐明白，因为那些都是属于幻象啊。那上主没有给你幻象，因为幻象本来也就不是属于你，也不是你的一部分，你也不是幻象。那这些上主没有给你，圣灵没有给你，那好像也没有什么，或者说是理所当然嘛。那后面呢，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学习奇迹课程，我们也很渴求平安呢？那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得到？好，他这边还写得很大言不惭，他早已答复了你，就是说他已经给了你，好，上主已经给了你平安，可是你没有得到，虽然说你很渴求，所以是上主不给你吗？当然不是。好，真正的答案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渴求不是真心的，我们其实是不够真诚的。那怎么样才能明白你就是光明，你里面就有平安呢？好，它有个前提，就是要宽恕你的弟兄。好，这就是这一节的那个标题，神圣的会晤，它的意思。那少了这个前提呢，就不能说我们真正想要平安，好，因为我不想要宽恕弟兄，那我就是要紧抓着罪疚嘛，好，那我不想把平安跟弟兄分享，我就得不到平安，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六至五所读到的，好，如果要拥有，好，你就要分享一切，好，那如果呢，你想要平安，你就要教人平安，好，就是这个意思。那接着下面的第五句呢，他说你有无穷的学习能力，因为你的心灵是无限的。那这个无穷，它在原文的意思呢，跟无限是同一个字， No limit， 无穷跟无限在这边其实是相通的，相同的。好，那我们此前就刚好在前面的第二节有讲到那个自由，那我们提到说自由其实心灵的自由，它的意思就是那个无限性，自由的真正的那个本质就是无限性。好，那也可以说我们的学习可以推扩至无限。好，就是我们在学习上面有一个绝对的自由。好，那个自由让我们的心灵是无限的。好，那也可以说我们在学习上面你可以不要给自己画地自限，也就是说你的学习的那个能力跟那个力量，好，是非常大的。那虽然说奇迹课程的这个目标看起来很高远，但是他给你肯定，就是你一定可以学得会，只要不要画地自限的话，一定可以学得会。接着下面的第二段，他说呢，全心诚行上主的旨意乃是人间所能知道的唯一喜悦与平安，也只有这一任务是人们能够全面体验到的。其实这边的人间，人们呢，这些字眼在原文都是没有的。那在新版的奇迹课里面好像出现了蛮多这样子的例子，就是其实本来没有人或者人间这些字眼的都被它加上去。那我想你如果懂得奇迹课的内涵的话，应该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有些疑惑的话，那不妨可以对照原文看看。那包括像这边这句话所指的，其实上主的旨意根本就不是在人间，所以这边讲人间所能体验到或知道的， 读起来就很奇怪。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往下看。下面的第三句中间呢，他说上主不会强迫你成行他的旨意，那种经验必须出自彻底的心甘情愿。好，那但以字面意来说，我们是看起来好像很清楚了，就是说上主跟圣灵他从来不会强迫你去宽恕。那但是反过来说，我觉得或许更需要注意的是，那你也不要强迫自己去学习宽恕。那当然你可能会跟我说啊，这个我们读书会啊整天都在吃喝玩乐啊，这个是以吃喝玩乐为主，然后学习奇迹课程为辅啊。但是呢，其实我要讲的并不是这意思齁。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呢，当你觉察到自己呢常常不在宽恕里面齁，常常在小我里面的时候呢，你不要给自己定罪。好，那你不要因为这样给自己定罪，然后强迫自己呢一定要宽恕某人或某一件事情。好，那因为你用强迫的方式去对峙小我的时候呢，那个小我会越大。好，那你用强迫的方式来绑自己的时候呢，你的心灵会越抗拒，那你会把抗拒越养越大。好，但是这样子的话， 你会问我说，那面对抗拒就放弃了吗？好，就不管它，好，就去吃喝玩乐？也不是。好，面对抗拒的时候要发愿心，发宽恕的愿心。但是你看，发愿心跟强迫呢，有时候只有一线之隔。好，你一定要能够区分这两者，因为一者属于小我，一者属于圣灵。那发愿心的时候呢，你不会养出抗拒，你只会养出愿心。而且这个愿心会因为你每天 去发这个愿心，它会被越养越大。那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练习手册宽恕的操练，就是在培养愿心的一个过程，很单纯。接着呢，第六段呢，他说只有他的教诲能使你的意志臣服于上主的旨意。在这边他的原文并不是臣服这个字，而是释放。所以这一节这一句呢，读起来是只有他的教诲能将你的意志释放于上主的旨意，且与他的力量与荣耀结合。意思就是说，能够把你的意志呢释放到上主的意志里面，就好像把你的心灵释放到上主的心灵里面，那让你的渴望跟上主的旨意合一。好，那其实奇迹课程里面它并没有使用臣服这个字。好，那臣服的原文是 surrender， 那它广泛使用的字呢是另外一个叫 acceptance， 就是接受的意思。好，那接受感觉比较没有那种上下尊卑 的意味了，但是臣服好像就因为臣服 surrender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投降的意思，它好像有某种高低，有某种权力的阶层，有某种尊卑的那种感觉。好，这可能是奇迹课程为什么不使用臣服的意思。好，接下来的第三段，我们看一下中间的第四句，它有出现一个天父身份。那这个天父身份呢，它的原文是 fatherhood， 那但是我们翻成中文读起来可能就会觉得不太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那他说呢，天父将他的天父身份呢赐给我们，跟我们分享。其实这个天父身份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生命的源头。因为其实这个父跟子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父创造的子嘛，子是由父，从父那边来的，是由父来创造，所以子的那个生命源头就是那个父。好，这个是那个天父身份它的意思。好，那上主将他的天父身份分享给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源头是他，但是呢，因为我们也还会再继续分享爱，继续推恩，继续创造，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属于生命的源头。当然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天父身份再传下去，再分享给我们的创造，然后的创造的创造的创造，因为它是一个无限推恩无限分享爱的一个存有。好，这个是指我们的实相。接着我们可以往下看，这一节的第四段呢，它非常好， 好，那它的文字写的，我觉得也非常清楚、清晰，好，而且简单扼要。那我觉得不太需要太多解释了，好，所以我就这边呢跟大家一起把它读过。他说呢，不论你遇到什么人，应牢牢记得这一会晤的神圣。你如何看他，你就会如何看自己；你如何待他，你就会如何待自己；你如何想他，你就会如何想自己。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因为在他身上，你若不是找到自己，就是失落自己。每当两位上主儿女萍水相逢之际，就是天降救恩之刻。不要错过这个给予对方救恩和亲自领受救恩的机会，因为我会与你同在，为你忆起你的真相。那非常清楚地道出奇迹课程它的核心理念啊，核心的精神。那这边我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哈，不是要解释这里面哈，而是在做一个延伸。就他所谓的你如何对待弟兄，就会如何对待自己哈，并不是指呢你要用以人间的这种想法去对他好，或者说你如何看他，就会如何看自己哈。并不是以人间的想法哦去看他的优点，看他的正面哦，然后刻意的去忽视他的这个缺点。好，他讲的东西是超越在二元对立的评判之上。好，所以你如果用正面思考啊的这种解释哈来解释这几句话呢，那就错失了奇迹课程它的意思。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再多一点的琢磨啊，琢磨，然后去把它的真正那个含义，把它看出来。好，它不是二元对立的意思，好，它是超越二元的。好，所以呢，你用分裂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也会看自己以分裂的角度。好，那你去攻击弟兄，哈，你也会攻击自己。啊，定罪弟兄，有一天你也会定罪自己。好，接下来呢，第五段。第五段，他说，不论你选择什么老师，课程的目标不外乎知道自己的真相。好，这原文是 "know thyself"，好，就是了解你自己的意思。那各位如果看过《骇客任务》这部电影的话，好，《The Matrix》，那他在他的第一集呢，你可能会记得哈，当这个 Neo 呢，他要去见那个先知的时候呢，他走进那个房间哈，那在那个房间的门的上面呢，就有一个。类似匾额的东西哈，然后他用希腊文写了 "Know thyself"，好，因为大家知道《骇客任务》是一部关于真相还有假象的电影哈，关于实相还有幻象的电影哈，所以他引述了，他就写了这两个字哈，在那个先知的头上，好，了解你自己的真相，好，那其实我曾经在课堂上面分享哈，所有的灵性学习到最后呢。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哈，了解你到底是谁，好，你到底是什么，而且一切的问题哈，就从你不了解你是谁开始，所有的问题都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那灵性的学习，其实到最后，你一定要去下一个决定，就是在自我跟自信之中哈，重新选择自信。那所有的决定，其实所有的关卡，到最后就是这么一个关卡，这么一个决定，好。那你这个决定迟迟不下的话，前面所有的学习全部都付诸流水。接着他说呢，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追寻。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想找回他以为失落的能力以及荣耀。那这边呢，你会看到这个能力及荣耀哈，在这一节一直出现。好，那一样好，请大家把那个能力改为力量。好，它的原文是 power。那我在此前有跟大家提过哈，就是其实有很多地方它应该都是要翻成力量哈，应该不是翻成能力哈，因为奇迹课程在这两个词呢，它有做一些区别哦。你如果听我们讲过前面的章节，可能就会有所印象。好，那你想要去找回你自以为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并没有真正失落，但是你以为失落那个力量以及荣耀。那每次你与人邂逅哈，都是让你重新找回力量跟荣耀的机会，这句话是挺有趣的啊，就是你跟你的弟兄的每一次的会晤哈， 都是让你有机会重新的去找回你的力量。那其实这个失去力量，我自己的体验是常常发现发生在呢比上不足的时候啦。就是说因为小我就是要去跟人家比较嘛，那你跟你上比你优的人去比较的时候，你自然就觉得在他面前矮了一截。这个时候呢，你要有什么力量跟荣耀，实在是很难想到。那像我自己前阵子有机会买车，那其实在看车的过程中，那种小我的这个匮乏感就会一直投射出来。因为你会看到有一些比较贵的车，或者说配备比较好比较齐全的车，那你就觉得说，我没有钱去买，那 我不能去买那么贵的车。但是你看，这其实也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我们不是先问自己说哪一款车是真的最适合我的，我真的很喜欢的，那而是先给自己做了很多的限制，说这个车太贵了，那个车又怎么样，所以我不能买这个不能买那个，然后我一定要买哪一种车，这种其实都是重重的限制被我们加在自己的身上。接着他说呢，你的力量跟荣耀都在对方的心内，因为他们非你莫属。小我一直想由你身上寻回他们，因为小我根本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那什么叫做从你身上来寻回力量呢？这个你指的就是我们的自我。好，也就是说呢，从特殊性里面去寻回那个力量跟荣耀。不管你认为这个特殊性啊，是你的金钱啊，你的房子车子啊，或者你的身份地位啊，或者你的学识啊，总之小我是在这个自我然后去跟别人做比较所得出那个特殊性里面去得到那个力量跟荣耀。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这个社会上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但是为什么你无法在小我的世界寻得真正的力量跟荣耀？那一言以蔽之，因为这个幻象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是得之不易却注定要失去的。得之不易但却注定要失去的。那注定要失去就是无常嘛。那你面对一个无常的世界，这个世界怎么能够给你真正的力量呢？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靠在它上面嘛。所以无法真的找到。那圣灵呢？圣灵告诉你说，只往自己身上找就不会找到。就是你不能从自我上面去找，那必须干什么呢？与你的弟兄同在，你才能明白自己的真相。那所谓与你的弟兄同在呢，也就是去认出说你跟你的弟兄属于同一个心灵，然后认出呢你们的实相俱是完美无缺的。也可以说就是把我们的实相跟我们的弟兄来分享的那一层意思。好，那这样的分享呢，它才会有力量。好，那也是因为我们不可能独自去占有实相，实相一定是属于一切，属于所有弟兄的。那当我们想要去占有的时候，我们就正好失去了。这个会再接到下面的第六段。他说天国是不可能独自寻获的，身为天国的你也不可能独自寻回自己。那这个大概跟一般宗教里面的想法是迥异的。因为我们信往往就是信宗教或者说承袭一些宗教概念，常常都在诅咒别人下地狱，认为自己只有自己才会上天堂，然后其他那些人都活该下地狱。那事实上这是出于分裂的想法，就是只有我上天堂别人下地狱，这显然是一个分裂的想法。那当你的心灵里面拥抱分裂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是根本不可能寻到天国的。你要不是就跟弟兄一起都在地狱里面，就是在小我的世界里面，否则就是一起都在天国里面。这个奇迹课程是写得非常的清楚。接着他说呢，你若想达到本课程的目标，绝不能听信小我，小我一向以打击自己为目的。那这边他漏译了几个字，最后面这一小句是小我一向以打击自己的目标为目的。 而且接着他还说呢，小我对此毫不自觉，因为他一无所知。好，那如果你常常觉得说在这个世界活得挫败，好，然后而且还不太知道为什么常常觉得很挫败，好，那这个就是他所叙述的状况。因为小我他其实很有趣哦，表面上，给你出很多主意哈，给你出很多的行，就是说帮你计划哈，做很多的计划，然后讲的好像是要帮你去追求成功哈，可是，在小我的世界却常常活得痛苦不快乐哈，活得挫败哈。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成功的人，你去跟他聊聊哈，都常常是受害感很重哈，也是觉得活得很挫败。这个是小我真实的样貌。最后，我跟大家看一下那个第七段最前面哈。与你相会的人，只可能是你的一部分，因为你只是上主的一部分。那请大家把后面这个"只是"的"只"把它划掉哈，因为你是上主的一部分，而他是一切。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只"哈，而且这个"字"哈，下去的时候，它的味道就完全不对了哈，就完全不是原文的那个意思哈。你是上主的一部分，因为呢。他如果加一个"只"哈，就好像说你比上主还小哈，你只是上主的一部分，表示好像有其他部分哈。但是它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哈，而且你对照奇异课程其他的地方，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说，他告诉你你跟上主是一体的，所谓的一体性就是无二无别哈。所以它看起来这边是写一部分，但是其实你就是上主，而上主就是你哈，而他是一切，表示你也是一切哈，这才是这句话。真正的含义。